的一系列的活动了，包括信息了。我相信神对台北灵粮堂的呼召，我们是一间宣教的教会 ，Amen。神把一个宣教的使命放在我们中间。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主题哦，我们离开宣教月，但是没有离开宣教。那我们正式进入到十一月。那其实在十一月十二月我慢慢就会开始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2024年台北灵粮堂的一个意向。那2024年非常非常的特别，不只是对台不只是我们在谈我们的意向，因为2024年台北灵粮堂正式进入到70周年啊，所以台北灵粮堂70岁了。感谢神，真的有数不尽的恩典哦。那昨天在联合崇拜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当中也没有超过70岁，就是在台北灵粮堂还没有出生或者是出生左右就出生的，那当然联合崇拜没有一个人举手啊，所以他们是在台北灵粮堂之后的历史。那可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台北灵粮堂这样70年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当中。那这个伟大讲到的是神恩典的伟大，所以我一直在思想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的时候，其实神大概7、8月的时候就把一个主题放在我的里面，其实就是合而为一 oneness。 那合而为一这件事哦，合一这件事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的祷告。今天我们主要看的经文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7章。可是合而为一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呢，主要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7章20到26节。约翰福音17章20到26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为门徒们，也是为所有历史历代的门徒们所做的祷告。20节这样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我们这时候也拿起那个教会的权柄，我们捆绑一些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些黑暗权势从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的祷告，这个祷告耶稣在说的是，我祷告使他们都可以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像耶稣跟父神一样的合而为一。他的祷告是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们先不要讲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们连表面的合而为一都很困难。你知道合一的挑战有多大吗？有多困难？有多不容易？而耶稣在讲的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合一。我们先不要讲普世教会，因为我们刚刚才从宣教月走出来，我们提到的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光是在我们这个单一的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就有11种语言在这个地方敬拜。你可以想象，当圣经讲到万族、万民、万方，你可以想象这些文化的差异、语言的差异，合而为一是有多困难的。但是先不要讲万民、万族、万方，我们先讲本地、本族、本家。 光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合而为一就很不容易，是不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要合而为一也不是容易的事啊，因为我们面对到的其实是一个跨世代的团队跟跨世代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做 A New Kind of Diversity， 就一个新的一种多元的一个面貌。那个多元讲到的是什么？他讲到的是在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然后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在办公场域，或者是组织，或者是团队的里面，我们同时间有五个世代一起在同工。哪五个世代？同工们帮我抛出来哦。当然这是从美国所做的一个研究，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一个五个世代的一个差别。同工帮我抛出来一下，来，你看上面五个世代现在正在职场当中。第一个世代是所谓的资深的世代，是出生于1928年、1945年。我不会要我们的弟兄姐妹举手，所以不用担心。所以资深的世代有很多还投入在不管是家庭的企业的里面，或者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仍然资深世代非常活跃的在我们当中一起服侍，包括周牧师、周师母，包括欧牧师、欧师母，都是资深世代的。那接下来就是婴儿潮世代，其实教会现在很多这些区牧长们大概都是在婴儿潮世代出生的，是生于1946年到1964年当中。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 X 世代，就是在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现在是教会的中生代，大概都是在这个 X 世代的里面，包括我也是。那另外一批现在在教会里面全职的所谓的比较年轻的族群，就是这些千禧世代的 millennials， 是1981年到1996年。但是现在后千禧世代 generation Z 也进入到职场的里面，所以我们教会全职的团队当中也有后千禧世代。但是整个教会除了资深世代到后千禧世代，还有我们的儿童跟我们的学生，他们是属于 Alpha 世代，2013年到2025年，二五还没出生了。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跨世代？因为你会发现50年前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世代，因为其实世界的变化没有那么快速。但是你回想过去这20年，光是台湾的改变所经历，不管是在科技上面，那个世代跟世代的差异跟思维是不是很不一样？同一个团队，现在我们面对到的是五个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思维，不同的逻辑，不同的考量方式，看重的价值观某种程度也有很多的差异啊。所以那本书里面讲到，其实很多的时候在沟通，在同一个场域，同一个文化，同一种语言，可是不同世代的人讲起话来鸡同鸭讲啊。所以当我们要讲到合而为一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了解这有多困难。因为光是在家里面要合而为一都是一个挑战，光是夫妻在亲密关系里面合而为一都需要数不尽的恩典啊。所以当耶稣在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你说2000年了，耶稣的祷告有没有实现？我们还在过程中。但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其实耶稣在做的这一个祷告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意思是说这个关键必须要发生，以至于这个合而为一其实是一个结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努力合而为一到头来都会精疲力竭，因为我要告诉你，其实真的很多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不同的族群哦，不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世代，其实他们就会说，这个 X 世代也是所谓的桥梁的世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贴近婴儿潮，又明白千禧世代的一个思维。所以你知道，常常我们这一个世代，我举的就是我这个世代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做一个桥梁。可是你知道桥梁有多辛苦吗？就是你搭完桥之后就是被践踏，不是这个，就是你常常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费尽很大的心力，可是却是常常很挫折。因为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也包括在亲密关系的里面，其实一个在关系当中非常，或者是说毁坏关系的最大的一个杀伤力是来自于什么？破坏合一最深的一个破坏合一的这个敌人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包括在婚姻的里面，所有婚姻里面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不管任何的问题都是这个，叫做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你可以学再多沟通的方式，沟通的技巧，可是如果没有处理自我中心，我要告诉你，你知道我们可以在婚姻的课程当中学到，爱有不同，爱有不同的语言，对不对？爱的五种语言包括什么？精心的时刻，肯定的言语，礼物，服务的行动，还有身体的接触，拥抱之类的。后来我就发现啊，我明白了，我认识我了，原来我的爱的语言，其实而且我的爱的语言，我说爱的语言跟接受爱的语言还很不一样。我表达爱的语言是透过服务的行动，是透过服务的行动。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们，你表达爱的语言都是透过服务的行动，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华人所沉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的表达，叫做服务的行动。可是我接收爱很不一样，我接收爱的语言叫做肯定的言语。那师母亚文师母呢，她的爱的语言如果可以排前三名，第一名叫做精心的时刻，第二名叫做精心的时刻，第三名叫做精心的时刻。意思说，你如果不会说这个语言，所表达的都没有爱，都感受不到爱，都体会不到爱。好了，接下来我们已经学会了啊，所以我的爱的语言跟你的爱的语言不一样。我只是用爱的语言来延伸，还包括我们很多的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跟认知。我的问题是，现在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如果你要爱我，你要照着我的爱的语言来爱我。你爱不爱我是我决定，因为你够不够爱我就看你会不会用我需要的爱的语言去表达。你明白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吗？因为我仍然在我的自，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会透过更认识我们自己，更深的掉到自我中心的里面。我明白我为什么会愤怒，我明白为什么会生气，我明白为什么会冲突，可是我的结论是因为你用错方式，是你的问题。听得懂这个差别吗？换句话说，我还是透过我的本位思考来要求对方怎么样能够满足我。同样的逻辑，你应用到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种族，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解决本位思考，如果没有解决我们的自我中心，我要说的是，再多的努力合一，到头来你就会发现，唯一可能的合一就是你和我的一啊。我们说以中央五为准，我是中央，中央意思说你们都要动，我就不用动啊，因为我的爱的方式就是唯一的方式，因为我的思考逻辑就是唯一的思考逻辑。 因为我的价值观就是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所有的人在我周围的，我们可以合一，当你们合我的意。当我们的思念与我为一，当我们的心以我为一，所以我们常说啊，我们的关系好好哦，关系好好，因为他听话嘛，听得懂吗？啊，我跟他很谈得来，因为都是你在讲话。哦，他好受教，就是因为他没有反驳你。所以最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自我中心，所以我更认识我自己的时候，反而让我更深的啊，你知道我九型人格是哪一型，所以你就知道啊，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就要这样跟我互动啊，你就知道我讲话很直嘛，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伤害你是你的问题。可是耶稣在这里所做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回到这个经文的里面，他要我们合而为一，而且到完完全全合而为一。你说有可能吗？可是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你就发现其实绝对是有可能。那个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你要面对你的自我中心。可是什么是解决？什么是真的是解决自我中心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答案，解药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刚才所读的经文，这边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耶稣做的一个祷告是什么？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合而为一。他说 我的祷告是叫他们可以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已经赐给他们。弟兄姐妹，这个荣耀是什么？弟兄姐妹，荣耀是让我们进入到合而为一的关键。可是这个荣耀是什么？因为我们，你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荣耀是什么，所以我们在没有看见耶稣父神所赐给耶稣的荣耀的里面，就在努力尝试要合而为一，而那个合而为一的努力最后的结果都是精疲力竭。那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关系反而一不小心就走心了。到底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荣耀讲的是什么？其实这段经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可是我想帮助大家，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合而为一，其实也跟这个荣耀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回溯到保罗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可能认为这个亏缺神的荣耀是神的标准，神的圣洁。可是当我们犯罪之后，不只是没有办法达到神圣洁的标准，那个犯罪之后，我们与神因着罪隔绝，与神的那一个荣耀也隔绝。所以我们从那个荣耀里失落了荣耀，而人常是就做一件事，去寻找回到那个荣耀的里面。那个荣耀是什么？那个荣耀看起来像什么？当 当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一些信主的官长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因为怕法利赛人，所以不敢承认耶稣，然后最后他讲说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那那个爱人的荣耀到底讲的是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接下来讲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听起来够合一吧，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爱心相同。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哦，注意看了，注意听哦，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后面他讲到的是怎么样，他说你们应该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他接下来就讲说凡事不可结党。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合一啊，一不小心就叫做结党。我们出于仁义的合一，很多的时候其实从神的眼光看起来就是结党。然后这边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合一？我们存心骄傲，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就发现个人看，我们的看就出问题了。当我们失落的那个荣耀，我们看自己就比别人强，我们看别人就看到他的软弱，他的瑕疵，他的不好。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在关系里面挣扎，在世代的冲突当中，在那样的一个张力的里面？因为我们在贪图虚浮的荣耀。你说什么叫做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不懂。那个贪图虚浮的荣耀，简单的解释，刚才我们说过，这些信主的官长因为怕法利赛人的缘故，所以他们就不承认主，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胜过爱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他们尝试从人的荣耀里面来找回他们认为的身份感、价值感、安全感跟满足感。那个人的荣耀是什么？就是人的赞赏、人的爱。其实贪图虚浮的荣耀，问题不是在于我里面对于荣耀有一个渴望，贪图虚浮的荣耀的问题是出在于我所需要的荣耀我找错对象了。我们变成是用我所需要的爱，我需要你这样的爱我，我需要这个世代用这样的方式来爱我，我需要那个世代用那个世代的方式来尊重我。当你没有的时候我就被冒犯，当你没有的时候我的沟通就走心，当你没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凭什么。但是你要了解，问题不是出在我们对荣耀的渴望，对荣耀的渴望是一个神圣的渴望，神放在你我的心里面。所以耶稣说，真正的答案其实是你要走回到这个荣耀的里面，可是不是虚浮的荣耀，不是人的爱戴的荣耀，不是你觉得你配得尊重的那个荣耀，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荣耀。因为当你真的走进到这个荣耀，你的生命会完全的翻转。耶稣在说的荣耀是什么？他说父，你怎么样荣耀我，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然后他说，我在你们里，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接下来耶稣就解释这个荣耀是什么，他说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的祷告是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所以那个荣耀，耶稣所说的荣耀是什么？就是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指的是耶稣。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叫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让世人可以知道你差我来，让世人知道你差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真正面对自我中心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因为耶稣在这里讲到的答案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自我中心。这里所讲的荣耀是什么？他讲到的就是整个福音的大能。耶稣说叫世人知道我是你所差来的，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圣诞节的故事。2000多年前，耶稣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马槽里。他是被差来的，差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你我的罪成为永远的挽回祭。因着主耶稣的牺牲，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你我所有的罪孽，因着罪的缘故，我们从那个荣耀里面失落了。因着主耶稣的救赎，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赐给我们公义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怀抱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耶稣在这里说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不是因着你的行为跟你的表现，你的敬虔跟你的圣洁，父神就爱你多多，不，他说那个爱是什么？他说那个爱是父，你怎么样爱耶稣爱子。那个荣耀的启示，弟兄姐妹，那个荣耀的启示是父怎么样爱子。他今天用同样的爱，没有保留，没有藏私，没有稀释，不是因为对等的条件，因为你的行为，因为你的表现，因为你的敬虔，因为你的读经，因为你的灵修，因为你的祷告，完全不是。唯一的条件是因为你相信耶稣。这份爱就是耶稣所领受的爱，所以他的祷告是，我巴不得他们可以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他们如果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同样的荣耀今天临到他们，同样的爱。同学们，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神会用同样的爱，爱耶稣的爱爱我们。我们理性可能可以知道，可是你要，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理性的知道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你同意这个神学教义也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只有当你开始经历，我要告诉你的生命会完全的翻转。我们也还在经历当中，但是我要说的是，对大部分的我们来说，包括你，包括我，我们离这个启示还非常的遥远。你说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父神爱你如同爱耶稣一样， 你会比现在更喜乐很多，你会比现在更有信心很多。如果你真的知道父神爱你如同爱耶稣一样，你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你不会那么容易走心，你不会还在在乎那些东西，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释怀，没有办法放下。如果你真的明白他爱你如同爱耶稣，你不会还在计较你现在所计较的，你不会还在比较你现在所在比较的。可是这仍然是我们所挣扎的，不是吗？这是耶稣的祷告，让我们看到神所赐给他的荣耀。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他怎么样爱耶稣，弟兄姐妹，同样的爱，同样的爱，同样的爱，今天他爱着你，爱着我。整个福音讲到的都是他的恩典。你知道我刚才的诗歌讲到说数不尽，他的恩典真的数不尽。我要告诉你，数不尽到一个什么种程度，要可以数算他的恩典，你要先认出他的恩典。可是在你生命当中有太多他的拯救，他的帮助，他的祝福，是你根本认不出来的，你根本没有察觉到他也在祝福你，你根本没有他也在搭救你。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的爱啊，我们很难想象有会是这种程度的爱。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说，我们对爱的体验是来自于我们对世界上我们所经历、主观经历所经历过的爱。可是这份爱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在他的一篇讲章里面讲到说 love， 他说天堂是一个充满爱国度的一个地方， Heaven a world of love。 他特别提到，他说他讲到人世间的爱，其实在人世间的爱，即便在这种爱的关系的里面，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都是一场磨难。你说什么意思？他讲了五个理由啊，为什么人世间的爱是一场磨难。他说第一个，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渴望，我们都有一个渴望，我们渴望被爱，是我们渴望爱我们的，被爱的过程当中，爱我们的对象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爱我们。可是允许我这样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经历到的爱，包括我们自己所付出的爱，都是有掺杂，有别的动机，不单是为了对方。你说父母亲的爱不就是一个无私的爱？是无私，比较像是少私。因为很多父母亲的爱，其实他最终爱的是他人生的遗憾，他真正在爱的是他人生还没有成就的梦想。最近很流行一句话，很流行一个用词，叫做情绪勒索。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可以情勒你啊？就是在你周围的这些爱你的人才可以有机会情勒啊。你发现在人与人的爱的里面，我们最深的渴望是对方真的会因为我无私的爱我。可是你知道人的爱都非常的有限。第二个理由，他特别提到 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爱都很 有的时候其实带出来的是很深的一种磨难。他说因为其实爱是需要表达的，可是你就发现我们常常里面的爱是我们无法完全的表达出来，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卡住的，在沟通爱表达爱这件事上是有阻碍的。我问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曾经听过你父母对你说我爱你这三个字的，请举手一下。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爱我们，对不对？可是这三个字对我们华人的传统来讲，它就是有一个障碍，有一个困难。那我问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曾经对你的父母亲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的，请举手一下。哦，感谢神，多蛮多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发现即便我们在一些的沟通跟表达当中，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说，可是就说不出口啊。常常要表达爱的过程的里面，有的时候反而一不小心是反向的沟通，在表达爱的过程里面不小心表达出怒气，表达出不耐。所以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渴望可以这样的一个表达，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第三个理由，他说我们其实爱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付出对方的回应是对等的，可是其实在爱的里面没有完全对等的，对不对？而且最糟糕的感觉就是当你付出的对方的回应，你给了这么多，对方回应这么少。我们只要在牧养关系里面，我们都知道那种感觉，然后一不开心就过河拆桥，你就发现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走心。明明是爱，可是其实我们的爱都有期待，而且那个期待常常会让我们失落跟失望。我记得跟我一些好兄弟好哥们，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很好，结果后来发现当他们有一些新的事发生，我竟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哎，我不能够接受。我说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我说都没有跟我讲。他说忘了，忘了。那我说他也知道，你知道我们自己会排嘛？就是先知道的一定关系最好，对不对？他也知道，我不知道。那我自己会觉得我至少应该在他跟他前，你知道吗？你发现我们自己在关系里面我们还会排耶，所以我不应该在这里啊，我就走心了，怎么可以？我的付出跟对方的回应没有成正比啊。第四个他提到的，他说当你真的在爱的关系里面，真的在爱的关系里面，其实为什么那么磨人，我要告诉你，当你真的爱的时候，对方的不开心就会让你不开心啊。他只要一不开心你就开心不起来。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有人这样说，当你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一件事，你的开心的程度就是你所有孩子当中一位最不开心的，他不开心的程度就成为你一生的开心的程度，因为你一生都被他绑走了。但是最后一点他说到，其实在爱的关系的里面我们都不想要道别，最痛苦的就是道别，可是人生没有不道别的。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有一个对荣耀的渴望。从不同的事上，我们尝试要找回这个荣耀，从关系的里面，我们期待可以被满足。可是耶稣在这里，他所做的祷告，耶稣在这里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有一个重返荣耀的途径，是你要看见耶稣的荣耀，就是父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爱耶稣，是这个荣耀让耶稣没有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是这个荣耀让耶稣甘心乐意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甘心卑微。死在十架上。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你会愿意爱我们到这个地步？耶稣会告诉你，因为我有父的荣耀在我的身上，那个荣耀是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爱我。他说，我巴不得你们可以来到我这里，巴不得你们可以跳进到我跟父跟圣灵的这个爱跟尊荣的一个连接跟关系的里面，因为今天同样的爱跟尊荣临到你们。可是不是只是理智上的领导，当他说我在这里，我巴不得你们也信我的人也都在这里，是有一天我们要与主面对面，有一天我们会亲眼看见。可是在那一天来临之前，弟兄姐妹，在地上的我们可以借着信心看见。可以在星星的里面看见，我们一直渴望的爱，是一个无私的爱，是真正爱我们的爱，是为了我而爱我的爱。我要告诉你，人世间没有这样的爱，只有主，只有我们的阿爸天父，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在创立世界以前，借着耶稣他就拣选我。没有这样的爱，我们渴望的爱是可以表达出来，是可以感觉得到。我要告诉你，人世间的爱，我们的所有表达都有障碍。可是我要告诉你，神的爱是有形有体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不是只是2000年诞生在马槽里的耶稣赐给我们，是赐死在十架上。他的爱是具体的，是看得见的，是摸得着的。当浪子回家的时候，圣经上说，父亲远远的看见，跑向他，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吻。弟兄姐妹，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没有被我们的父亲紧紧抱过亲吻着，至少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是没有。可是我要告诉你，父神渴望每一天把你抱在他的怀抱里，这是为什么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圣经说他是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不是买赎回来做他的工人，做他的仆人，做他的佣人，买赎回来，以至于天父可以跟我们紧紧的拥抱。圣经上说连连的亲吻，意思说他不是一次，那个连连的亲吻代表的是一个爱的表露，爱的彰显，一个爱的有形有体的表达。我们渴望的是对等的爱，因为我们常常付出的回报都不成正比，所以我们会失落，我们会失望。我要告诉你，最不对等的爱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甚至即便我们认识他，即便我们给他只有这么一点点的爱，甚至我们的爱很容易分心，很容易失焦，但是他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要告诉你，他对我们的爱就是耶稣所说的，父怎么样爱我，就如同他爱我一样，这一份爱也为你预备，也为我预备，没有保留，不是对价对等，是当你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刻，这一份爱，这一份奋不顾身的爱，就已经领导你。在你还在抵挡的时候，这一份爱就已经拣选你；在你还在叛逆的时候，这一份爱就定义爱你到底。更重要的是，这一份爱是永不离弃的爱。你永远不需要跟这一份爱道别，因为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当那一天临到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对每一位属神的百姓，那是一个兴奋，那是一个期待，那是一个盼望。为什么？因为我可以跳进到在永恒里面，父神怎么样爱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怎么样尊荣父神，那个爱的浩瀚洋海，我们是完全跳进去。在这份爱的里面，他的喜乐永远是你的力量。不管你在人生的高峰或者是低谷，他永远是用笑脸帮助你。在敌人的面前，他为你摆设最丰盛的宴席，那个宴席就是他自己。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回应，但是我们坐在我们的位置上，因为今天我们会透过圣餐，这是为什么我们把圣餐摆在后面。你可能以为我们忘记了，没有忘记。可能你会说，为什么圣餐要在后面？我们允许神的爱来跳脱一些我们的习惯。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可是进来的时候没有拿到圣餐的饼跟杯，可是这时候把你的手举起，我们招待的同工会把饼跟杯递到你的手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家人们？我要邀请敬拜团用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再一次来敬拜，最后我们会一起来领圣餐来回应神。
量，有一种力量叫安息，
有一份坚强，
有一份坚强定义，
生命中，
生命中每个停留
都有，
都有主的美意，等待着无声的期待。
我们从头来唱，有一种力量叫，
有一种力量叫安息，
有一份坚强，
有一份坚强名义。
生命中，
生命中每个停留
都有主，
都有主的美意，等待着我无声的祈祷，
数不尽，
数不尽，数不尽你的恩典，说不清我心中的感谢。每个破碎，你要再次的重建，是爱的印记，留下的痕迹，
数不尽，
数不尽，数不尽你的恩典，说不清我心。
每个季节，
每个季节，我都清楚看见，生命中点点滴滴
都是，
都是你的恩典。
更深的来唱，数不
清，数不清，数不清你的恩典，
说不清。我心中的感谢，
我心中的感谢，
每个破碎，
每个破碎，你要再次的重建，
是爱的印记，
是爱的印记，留下的痕迹，
数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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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不尽你的恩，
说不尽，
说。我心中的感谢，
每个季节，
每个季节，我都清楚看见，
生命中，
生命中点点滴滴
都是你的恩典，
都是你的恩典。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把你的眼睛闭上。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就是父你有多爱我，你用同样的爱爱他，是一个我们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的荣耀，是我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爱，是一个毫无保留的爱，完全为我们倾倒，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是单单为了我们。而且他的爱是有心有体，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架上， 神的爱今天向我们每一位显明。让父神的膀臂今天来拥抱你，让他连连的与你亲吻。他看你看见到的是耶稣的公义，耶稣的圣洁，耶稣的柔美。不在乎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就像保罗说，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他就拣选了我们，是因为耶稣的牺牲。这一个不对等的爱，是一个没有后悔的爱。他不是等着我们怎么回应他再考虑下一步，是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定义用这个永恒的爱，不离不弃的爱，永不止境的爱，爱你，爱我。这是耶稣所说的荣耀。当你住在这个爱里，当你活在这个爱里，就发现合一相爱没有那么困难。也就发现纠结在你心里面的好像就不再那么在意了，那个放不下的恩怨好像都放得下。因为你已经从自我中心里面被福音的大能拯救了。父神的爱是我们唯一需要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还有父差遣他为了要挽回我们的爱。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才唱数不尽，
数不尽，
数不尽，
数不尽你的恩典，说不清我心中的感谢。
生命中，
生命中点点滴滴都是你的恩典。
我们再唱，数不尽，
数不尽，
数不尽，
数不尽你的恩典，说不清我心中的感谢。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正在带领你的教会。当我们进入到七十周年的时候，父神，你也为台北灵粮堂预备这个荣耀，但是不是人的荣耀，更不是虚浮的荣耀，而是让整个教会清楚明白，父，你有何等爱耶稣，你也何等的爱台北灵粮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爱的里面回应你。父神，你继续更深的带领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更深的经历这一份爱，更深的活在这一份的荣耀的里面。你正在塑造你的教会，借着看见耶稣的荣光，越来越像耶稣。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起来领受重生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天天遇见这个荣耀，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合一相爱。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把掌声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我们的聚会在这边就要结束，我要邀请我们的牧长还有我们的祷告的同工。
阿们阿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天天住在你的荣耀里。家人们，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同工为你祷告，现在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云端会后祷告室，我们的同工在那个地方跟你一起来经历神。那我们也欢迎线上的新朋友们或者是线上的家人，如果你也想要参加在11月份的新人 Connect 聚会，你可以透过台北灵粮堂的这个云端教会的脸书搜寻相关的资讯，并且可以登记报名。好的，那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欢迎家人们，不仅是听到行道，我们也可以反复的思想神的道，更是欢迎家人们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里头来重复的回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信息，并且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更多的来领受。是就像训正牧师跟我们分享，要合一真的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嘴巴上可以说合一，但你实际上你要去经历的时候，你会知道真的好困难。那训正牧师也跟我们鼓励说如果我们经历过神的荣耀，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住在主的荣耀里，我们真的知道主已经为我们破碎，也为我们得胜，而且我们也真的知道神的爱如何荣耀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那他就能帮助我们进入到合一。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合一，但是我们可以竭力的认识我们住在神的爱里，竭力的认识主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彰显。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庭要进入到新的一年，一起更多的来思想荣耀合一。今天的聚会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周再见。
阻止，我想赋予你施加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手扶持我，太柔美，何等柔美，我愿降服高举你名，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荣耀君王，你的边上有一只。Thank you.